读书的味道，作者李泽贤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载，古人藏书避度用云草，云香草也。古人在书中放置香草，不仅可以防蠹虫咬蛀，而且还可以给书留下悠悠清香，书香一词便由此而来。后来人们据此加以引申，形容读书人有书香气，而读书人家或约知识分子家庭则被称之为书香门第。由这书香又想到宋人程颐有语：外物之味久则可厌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。有书香气的人，读书时若能品出书的味道来，怕是进入读书的真境界了。何谓读书之味？窃以为不可仅以一个香字而言之。我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篇读书与吃饭的书话，文中说，人生是需要滋养的，吃饭是对身体进行补养，读书则是对精神进行补养。读书如吃饭，饭有饭菜汤，饭有家常饭、待客饭、宴席饭，饭有西餐、中餐、地方风味小吃。但不管是什么样的饭菜，吃的时候总要品尝一下滋味，五味俱全方能构成美味佳肴。读书亦然，读书之味乃酸甜苦辣是也。翻阅一本好书，犹如走进一幢新房，打开一扇未知的窗户，展现在面前的是蓝天白云、青山绿水，让读书人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，吸吮着新鲜的空气，张开思想的翅膀，自由自在地驰骋翱翔。真于此境，读书人能没有甜滋滋的意味吗？读书的人有时也难免遭遇意想不到的尴尬，当书中的道理与现实生活中的事不能呼应，书中的事与生活中的理发生冲突时，读书人便难免有迷离若失、恍惚不定的感觉，甚至于陷于进退维谷的窘迫。此时就可能有一股酸溜溜的滋味涌上心头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这句诗用来形容读书人的心境也是恰当的。一般情形之下，读书人攻城略地，在知识的海洋中苦苦求索，都要经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苦闷阶段。其实身临厄色之境，前不见村，后不着店，孤苦伶仃，步履维艰，那份愁苦实难堪受。而且读书人亦是凡人俗子，哪能没有来自书外的聒噪？若要跨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，心里没有一番痛苦煎熬的争斗抉择，恐怕是难临其境的。有读书人说，读书令人练达性灵，陶冶情趣，使媚俗不在，浮躁不在，使人宁静高尚怡然。但我以为这般深厚绵长的意蕴，还要靠书中掺和的辣味，或说是火药味。没有一点辣味的文章，读之味同嚼蜡，不如不读。而真正有辣味的书，如同疾风暴雨射向垢漏心灵一角，所向披靡，无坚不摧，终令读书人脸红心颤，羞愧难言，并猛然悟得今世昨非，而后冲破名缰利锁的困扰，灵魂因之而纯净而升华。读书的味道虽说是酸甜苦辣，但最终给人的感觉却是愉悦快乐。人活在世上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毕竟要比没滋没味不知要好多少倍。我常想，如果没有书籍相伴，漫漫一生， 多少个无眠的黑夜和无聊的白日，将会是怎样的难熬？而这样的人生是多么的无趣和乏味。的的确确有书相伴，且能从书中品出味道来，得到的点滴收获都会在心中涌满喜悦，进而由衷欣慰，随即增强读书的志趣，进而坚定与书相守的信念。林语堂曾经设想过，在书房天花板上装一佛教的油灯笼，书房中要有油烟味和发霉的书味，以及无以名状的其他气味才好。看来林语堂已经将读书味道的造化从书里牵引到了书外，从意境荡延到了环境。读书人若真能化入这般读书境界，读书的味道想必是更加纯艳了。